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7,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37章第五段。我们继续讲堕胎 abortion 这个大段的第九个小段。上一讲到了结束的时候，我们说那些还没有出生的胎儿呢，是代表着人类最无助的一族，他们是被毫无怜悯的来攻击的，因此他们是特别有权需要上帝的子民的怜悯。基督徒成熟与否怎么样考验呢？就是看基督徒是不是愿意反潮流逆流的，不跟着当代的思想和实际上的潮流来服侍我们的君王。当做一个基督徒只不过要求我们很 nice 很好，做一个好人的话，那个是够容易的，但是对主耶稣的爱，那种的爱是因为他自己的自我牺牲而做动力的爱，就要求我们做更多了。这种的爱要求我们要与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圣经说这个世界上的智慧要断绝关系，就是说与我们社会上的那些时髦的概念和习惯断绝，看他们是粪土，为了基督的缘故看他们是粪土。我们尊敬那些好像挪亚的人，他虽然世人辱骂他，但他还是建造方舟。我们尊敬好像亚伯拉罕的人，他放下他自己的感官所得来的证据，甚至乎放下他的自己妻子的遭笑，去相信上帝会行神迹给他一个儿子的。我们尊敬好像摩西的人，他站在法老面前带来上帝的话。我们尊敬好像但以理的人，他愿意面对狮子，也不愿意敬拜一个地上的君王。我们尊敬好像彼得和约翰，他们告诉官员们，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关于堕胎的第十小段， Defending unborn life in the present social context， 在目前的社会的环境里维护那些还没有出生的生命。我前面提过，今天有各种世界上的势力反对维护还没有出生的生命的，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是怎么样一种的势力。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法案 Roe vs. Wade 罗伊诉韦德案，这个案件之后呢顺便提提，这个案件呢就是容许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花钱来在用在堕胎上面。在这个罗伊诉韦德案之后呢，美国福音派的基督徒之间很快的就取得一个共识，与当时已存的已经有的罗马天主教的共识一同来反对斥责堕胎。有些福音派的神学家，譬如说 Bruce Waltke 和 Meredith Klein， 他们以前呢支持在某一些情况之下的堕胎的，现在呢就成为两位很坚决的生命派 pro-life。 就算一些世俗的思想家也多多的承认，也越来越承认堕胎就是夺取人命， abortion was the taking of human life。 直到1980年代末之前事情的发展呢好像显示只要在最高法院做出一些的改变， 美国这个国家就很快就转回到他历史上的立场，就是用法律来禁止堕胎。生命派 Pro-Life Movement 生命派的运动感觉到离开胜利不远了，只要很坚决的再挣扎一会。但是在老布什正统在任之期，有些事情发生了，当然我不责怪老布什正统，让我们的胜利脱离了我们的手中。我们必须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1989年苏联瓦解之后，很吊诡的、很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可能因为要维护自己吧，马克思主义呢，就比以前更加植根在美国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根据马克思思想，因为这种的思想呢是充满着伦理上的相对主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呢，有一种的邪恶，对他们来说是绝对的伦理上的邪恶的，就是一组人压迫另外一组 oppression。 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这种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应用的方法就是指责 condemn 白人男性的基督徒压迫其他人，就是根据种族、国籍、性别、宗教信仰、性趋向、高度、重量、智能、生活习惯等等来压迫其他的人。因此我们就听到这句话我们就听到这个名词，政治正确性 political correctness。 不同的机构，特别是大学他们一直呢都宣称自己呢是维护思想自由的。现在呢这些的大学跟其他的机构呢就努力的去要监察人们的言语、思想和行为，好叫这些所谓被逼迫的人们呢不会忍受任何一点点最微小的压迫，或者不会怎么样的被得罪。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让真正关心不公义的事情让那个显为是荒谬，这种的关注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这一个一组人压迫另外一组人 group oppression 这一个的议题呢是极度的扭曲的。这样子呢它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是无理的、没有必要的来指责白人基督徒男性，也使我们瞎眼看不到其他社会上的邪恶。不过我最重要要讲的乃是说，自从1980年代末支持堕胎的运动紧紧的与这个政治正确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连结，目前我们听到的论点不是说没有出生的孩子不是一个有位格的人，不是说 unborn children are less than persons。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重要的论点乃是说，若要限制堕胎就是限制了女人的选择，因此呢是压迫女人。这种的论点当然自从1970年代 pro-choice 支持选择这个名词发明了之后呢都是有人在讲的，但是在1990年代以来呢这个概念呢好像着火一样蔓延社会。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提 choice 选择这个字 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越来越普遍的被使用的。我自己的信用卡有一张叫做 Choice 选择。我以前听一个古典音乐的电台自称为 The Classical Choice， 古典音乐的选择。有一个大公司多年来自称为是正确的选择 The Right Choice。 营养专家告诉我们，不单是我们该吃什么，营养专家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该吃什么食物，乃是哪些食物是正确的选择 The Best Choices。 我一般来说不会过分的关心名词的，我也不喜欢别人这样子的过分的关心，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已经开始憎恨 choice 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这么的流行呢，是因为一个不敬钱的杀人的概念所导致的。 The result of an ungodly and murderous mentality。 可想我们很轻松的说一个女人有选择去谋杀她自己的孩子，好像选择两种口红的颜色一样。这个就解释为什么支持堕胎的运动是那么的极端。一般的美国人根据民意调查都支持法律所允许的堕胎的，而他们反对随意的堕胎 abortion on demand。 他们希望看到有约束有限制，但是支持选择的 pro-choice 运动是不容忍任何的限制的。一个少年的女子若要在中学缺席三天，必须要有父母亲的许可，但是那些支持堕胎者不容忍任何父母亲参与一个女子对堕胎的选择的，不可以告诉父母亲，当然也不要求父母亲的同意。克林顿总统当他竞选的时候其中一个口号就是堕胎应该是安全的、合法的和含有的 safe, legal and rare。 但是他的政策其实是支持堕胎的 encouraged abortion， 甚至乎那种恐怖的半生产堕胎 partial birth abortion。 因为克林顿总统他在政治上是与这些 pro-choice 支持选择的意识形态极端者呢是建盟的，对这些 pro-choice 支持选择的极端者呢，对堕胎有任何的限制就是压迫女人，就是抢夺了他们的自主 autonomy。 这个自主 autonomy 这个字呢就让我们讲到核心的问题了。这个就是支持选择的意识形态和基督教的信息之间矛盾之所在。圣经的教导是我们并不是自主的，我们不论是身体或灵魂是属于另外一位的，就是上帝，我们是他的仆人， We are at his disposal。 一个人若要求自己自主，就好像一条鱼要求自己从水里释放自由，要有活在陆地上的自由。这种的自由对他的本性是破坏性的，是要杀掉他的。而现代其世俗思想里的自主 autonomy of modern secular thought 对人的人性也是同样的毁灭性的。自主并不是达到自我实现 self-fulfillment 的道路，是至死之路。自我实现之路很吊诡的，乃是向自己死，与基督同死，透过相信基督而得到永生之路。达到丰盛生命之路就是作为上帝的仆人之路。这个就是上帝对支持 选择 pro-choice 运动今天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怜悯事工上所带出的信息，没有错。这个信息呢，是对我们的时代一个的审判，我们对我们的时代带来的是一个先知性的控告，我们的社会违背了上帝的约。但是我们的信息也是一个怜悯的信息，怜悯这个因素呢，我想呢，在 pro-life 支持生命运动中呢，是需要更多的强调。当我们面对一位面对这种的恐怖的选择的女性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一位怜悯的仆人这样来到她的面前。因此我们必须呢，让我们的信息听起来是怜悯的 sound merciful， 比我们以前所做的要更听起来怜悯。世人很正确的是怨恨我们尖锐的声浪，我们很快的就愿意定罪，定别人的罪。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是很严厉的，但是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并不如此。虽然他温柔的言辞呢，是使他扎心治罪的。当然，福音为没有出生的孩子们带来怜悯，但是福音也对那些所谓 problem pregnancies 的危机怀孕的妇女也是宣告怜悯的。这些的女性是空前的，虽然她们面对这些的痛苦、恐惧甚至绝望，她们空前的受到意识形态的玩弄， subject to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这些自称为是女权运动的代言人呢，她们不想要那些有危机怀孕的女性知道所有有关的事实的，他们不想这些女性知道他们的胎儿是一个婴孩 a baby， 而在堕胎过程中是有危险的，甚至乎有其他的选择的。在一篇在 National Review 全国评论杂志里的一篇的文章这样报道说，今天那些合乎潮流的意识形态者呢，他们想要让Adoption 就是收养那些危机怀孕所生出的孩子收养孩子呢是不可信任的。他们认为若把婴孩给其他的家庭领养的话呢，就会有一些非常邪恶的继父，而且会有虐待孩子们的事情出现。虽然这些事情呢是含有的，大部分的领养的结果都是非常好的。这些意识形态者呢几乎让我们不可相信的，他们怕假如领养孩子被更多社会人士接纳的话，那堕胎就会人们就不会那么的支持堕胎，而那个呢是一个不好的结果，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的忧虑。基督徒面对这样子的意识形态的玩弄这个事实呢，我们所传讲的是恩典， The Christian offers grace。 我们说不是的，你不需要杀你的婴孩的，是的有其他选择的，是的是有支援有帮助的，是的诚然在神的家中是有丰盛的生命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确认这些的帮助是达到他们的手中， To make sure this help is available。 这个道德的议题呢，要求基督徒注意这件事，花上时间、精神和热情。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没有一个人可以胜任，但是我们都可以做一点点的努力，支持你地方上的生命派的危机怀孕中心。顺便一提，譬如说 Christian Action Council 或者是 Bethany Ministries 啊，伯大尼啊事工，这些都是一些 Pro-Life Crisis Pregnancy Center 还有其他天主教的这些的机构，受到家庭计划中心 Planned Parenthood 法律上的攻击和所谓道德上的言论上的攻击，就是受到这些 pro-choice 的权力架构啊，支持选择的权力架构这个族群的攻击。你可以自愿做辅导，若有这方面的恩赐。你若是牧师，在这方面的这个题目上，你要讲一些信息，因为我们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对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思想是非常混乱的。他们好像走迷路的羊，他们的伦理的准则都是来自啊电视电台的脱口秀和一些的杂志。你可以啊参加游行，你可以挂这个牌子 Abortion kills children， 堕胎是杀孩子的，因为这个简单的一个牌子讲的就是事实。当一些女性走进堕胎的诊所的时候，你可以与他们哀求，你可以写信给报章的编辑和政府的官员，你可以支持一些支持生命的啊竞选者啊，支持他们的竞选，不要支持那些支持堕胎的他们的竞选。这里的注脚第十一是这样说的，弗兰姆说，一般来说我不支持只有一个议题的政治的辩论， Normally I oppose single issue politics， 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就好像纳粹党所做的一个大屠杀， We're dealing with a kind of holocaust， 每年大约150万条性命。我的判断是，这个议题在今天的政治讨论中是最重要的。This issue outweighs all others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discussion. 注脚十一结束。你可以用一些合法的方法来去骚扰那些啊做堕胎的那些的医生跟诊所 abortionists， 让他们很难置业。堕胎可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若不想要的话，我们可以阻止堕胎在我们自己的社区发生，就等于我们不想要有垃圾填注地或者是脱衣舞的舞厅在我们的社区那里存在一样。不过一方面你要坚持你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必须有弹性。假如有一条法案正在讨论啊，只有在某一些的情况上是限制堕胎的话，你应该支持。你的立场不应该是说你只支持全面的禁止堕胎，一队的军队是一尺一寸的这样子夺回他们的领土的，重要的是前进有所进步，更重要的是要忠心。上帝在基督里显明了不可思议的怜悯，我们是不可能去衡量上帝的爱的长阔高深的。诚然，这种的奇异的爱，神圣的爱，要求我们献上我们的灵魂、生命跟一切。这句话是来自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这首诗歌的最后一行。因此我们要有进取心的前进，正如基督爱我们，向着我们去爱别人。